我本来准备要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不能买了，因为我不能对你这种哭闹行为进行奖励。
原来律法不是为了限制我们，律法是为了爱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对给孩子，给他们有一些家规，有一些这种约束，完全是因为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控制他们的原因。
管教孩子其实跟雕个石头是一样的，石头自己是不能够自身雕刻的。一个孩子要想真正的长大成人，他需要我们父母精心的雕琢。要训导孩童走他当行的路，这样他到老也不会走入歧途。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
我家男子汉。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男子汉。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家男子汉。
是，随着我们的专辑跟大家的分享已经到了我们这个专辑的尾声了。那在我们这个专辑最后的这几期节目里呢，我们会跟大家核心的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作为父亲，我们要管教我们的男孩。
对，特别是在家里边的规矩啊，做人的道理啊，这些其实是做父亲的职责。
那开篇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在超市里面一对父子的故事。有一天在超市里，一个父亲和他大概四五岁左右的儿子闹起了别扭，父子俩就不开心不高兴了。男孩要爸爸去买一件什么东西，在爸爸表示拒绝的时候呢，男孩就发起火来，耍起了小脾气。在准备结账的时候呢，孩子还在那里发脾气，父亲呢一点也没有避讳周围的这些顾客，父亲就弯下身，语气很平静地对儿子说道，我本来准备要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不能买了，因为我不能对你这种哭闹行为进行奖励。父亲很坚定地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小男孩还是不听话，他依然气鼓鼓的，嘴里嘟嘟囔囔的，这逼着父亲对男孩严厉地说，如果你再继续这样的话，你知道的，我们回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男孩一听说道，我知道的。父亲问他，回家会发生什么？男孩说，如果我不听话的话，就会罚站半小时。父亲说，没错，如果你继续这样，那今天回家之后要罚站一个小时。父亲严厉地说完之后，男孩也安静了下来，一场战火平息了。男孩像个小绅士一样跟在父亲的后面出了超市。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每个做父母的都真实经历过。
嗯，
我们觉得呢，这位爸爸的做法是应该得到赞扬的。他在这样一个很困难的情形下，是因为当时结账的时候周围很多人在围着呀，如果孩子在那儿哭闹，我们父母的直觉就是，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这样，
很没面子哈、啊，丢人的、啊、
是，那怎样对孩子进行充满爱心又很严格的管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所以说男孩向父亲的权威发起挑战，使父亲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境地。尽管这样的情形会使得做父亲的很窘迫，但是这位父亲仍然保持沉着镇定。我们看他没有大声的吼叫，而是弯下身，温柔坚定地对孩子说，再继续这样，回家之后会怎么样你要知道的。他向孩子清楚地表达了我们在家里立的规矩，在外边在超市里同样也要执行。那我们经历这样事情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哇，一看这个父亲就是非常有经验，非常知道怎么管教孩子的人。我是有看到过这个，然后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反面的例子，其实也是我们认识的，我儿子的同学，我们正好去沃尔玛碰上了，他在另外一个出口付钱， 妈妈带的儿子在付钱，我在这边带的我儿子付钱，然后我听到那边就叫起来了，我孩子就开始吵了，就是肯定是要买啥东西了，然后就呱一下子就躺在地下打滚，就是撒泼，我的天，整个商场的都在看着他，我还不知道是他呢，我一看一回头，哎，这不就是我儿子那个同学吗？然后那个儿子站起来。看到我儿子了，突然间就停了，就跟我儿子打招呼，说：“哎，你好啊！” 我也不敢跟他妈打招呼，他打招呼看到我们认识的，哎，他就规矩了。然后他妈就说：“你们看看，这就是我儿子。”哎呀，没办法。
原来小孩也爱面子哈，看到同学也不好意思再继续的撒泼下去了。所以说这个经历大家都不陌生。那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父亲对孩子进行管教，特别是树立我们父亲在家庭中管教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管教孩子，尤其对男孩进行管教，权威是非常关键的，得让孩子知道我们家里有一定的规矩规则。那对于父母来说呢，管教是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一个就是非常严厉的压制、严惩，甚至是责打；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完全的宽容、放松、软弱无力。这两个极端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对，在我们父辈的时候，好像就是前者哈，就是非常严厉，父亲是一个可怕的形象。而且呢，孩子呢有一点点过失呢，就会严加的处罚。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他的权威的，母亲呢是负责孩子的温饱，但是也是可能很凶的。这些专横惩罚的做法，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想法，就说孩子就是小孩，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才会懂得规矩，这需从小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们进入成年。
就是在我们父辈他们小的时候，甚至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辈对我们的管教都是这种。我还记得爸妈没信主之前，我跟弟弟如果犯错误的时候，他们随时就会把扫地的笤帚拿出来，然后用笤帚的很长的这个把来打我们的屁股。有的时候怕疼啊，他们边追我们就边跑，就是这样的一种严厉的惩罚的措施。但是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甚至是进入了21世纪，这种严厉的做法逐渐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溺爱。父母亲呢，对孩子的管教变得相当的宽容放松了，就形成了一种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只讲温柔，只讲爱，也不凶，也不说，也不责罚。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做法跟前面严厉的做法是两个极端，这种溺爱的方式呢，就取消了管教的权威，也引起了一定的混乱。
对，现在社会上出很多的问题，这孩子大了之后哈，你会看这些孩子会要挟父母，比如说，你给我买房子，不买房子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去干嘛？你不给我，我就不上学了，或者是弄点事情给你看看。这父母从小已经宽容惯了，已经把这孩子惯坏了，没有办法了，他要啥就只能一直的给。特别还是那些稍微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就更惨，孩子会利用父母这种溺爱的心灵控制父母的。
控制父母，甚至是啃老。
对，
当然，我们说的是大体的一些情形，也会有一些例外。但是，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父母对有效、充满爱心的管教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家庭父母的管教权威，甚至成为了一种失落的艺术，甚至是被人遗弃的育儿技巧了。那本意良好的父母呢，受到过于溺爱、宽松育儿观念的误导，在面对自己的孩子反叛行为的时候，更是手无举措了。我们也可以多留意留意我们在公众场合，公交、汽车呀、地铁站呐、超市啊、商场啊，你看看这些孩子跟他们的父母是怎样对话的。经常会看到一些失望无奈的父母，然后对着这些莽撞的、 不尊敬人的、无法控制情绪的孩子的这种大声的叫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说，我们开篇给大家讲在超市里的那个故事，其实那个父亲的做法还是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对。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能以地灵来扶持我，你的掌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
观念的两个极端的变化，以及当前在溺爱中长大这一代孩子，他们对管教权威概念的模糊呢，也反映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中。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项调查，芝加哥大学国家舆论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表明，今天的父母比起10年前来对孩子更宽容更放松了。在接受的调查者看来呢，完美的儿童就应该是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中长大，这样呢，这个孩子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才能成为一个自我约束、自我观念清晰表达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够独立思考，开心快乐。至于这个孩子是否遵守规则，是否遵守公众的这些行为的标准，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说，这个调查中心的一个核心的研究人员总结到，过去的10年20年里，人们变得已经不再那么坚持传统了。就是从原来强调家庭教育中应该以父母的管教为中心的育儿方式，转变为重视儿童自主的一种育儿方式了。父母们就希望什么呢？哎呀，孩子在开心快乐宽松的环境中无拘无束的长大吧，长大之后他们就能够管好自己了。
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我们做基督徒的话都知道哈，人生来就是有罪性的，不管教他，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的，不管他，他任行其事，你看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
是，
所以为什么神一定要给他们有十诫有律法，就是我觉得有些父母会有一种误解，觉得哎呀这些规矩啊这些传统啊我们的家教啊其实是来束缚我们的孩子影响他们的发展的，完全错误。人颁布的十诫和律法我们好好学。陈敏有在去年的时候学过这个生命记哈，我以前我是不喜欢看生命记的，因为生命记里边讲的都是律法的事情，哎呀规规条条的，我们现在又不是律法时期了，我还要去学啊，对吧？后来我学完了整个学期有九个月吧，我的结论就是，原来律法不是为了限制我们，律法是为了爱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对给孩子给他们有一些家规，有一些这种约束，完全是因为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控制他们的原因，
是这样。
所以完全不要把这个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啊，当作是一种老掉牙的过时的，没有过时的。看圣经教导到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有用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一定是要有规范的，在家里边有规范，在学校是要规范，在社会也是要有规范的，这是对我们自己好，对大家都好的。
对，孩子在小的时候他是需要父母引导的，需要约束他们更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实际上管教的背后是父母深沉的爱，一个孩子他思想方式的形成与塑造跟父母认真督促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肯定的是呢，我们父母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耐心来管教孩子的。
对，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经常我记得有句话，原文我记不得，就是各行其事，
个人任意而行。
对，所以你任凭他们放纵这些孩子，他们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太小，他们不知道规范，不知道行事为人。我们是有规范给他们的，而在这个规范的下边，我们才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保护。不是说我们给他规规条条的，让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确实不是的。就像比如说在一个悬崖边的一个公园，然后我们跟孩子说你们随便玩，自由的想怎么玩怎么玩的话，他不小心的会掉下去的。然后悬崖这边有一大片的草地，有大片的林子，可以怎么玩都行，他在这个里边是有很多的自由的。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走到那个悬崖边上，小心会掉下去，也不要钻过去，好，让他们明白那边事情做下去你就是掉下深渊的。
对，所以说呢，对于父母来说，我们爱孩子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个爱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我们也要做出努力去管教孩子。一定要知道光靠孩子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想法肯定会失败的。曾经看到过一个杂志上介绍过一位英国著名的雕刻石匠的故事，他的雕刻石头的做法似乎对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有很大的一个启示。这位石匠呢叫西蒙·韦里蒂，他呢经常会雕刻一些石头，用这些石头来复原13世纪英国大教堂的外墙。然后呢有人呢就专门的详细的观察过这位石匠他雕刻石头的这些做法。只见这个石匠呢，他在雕刻石头前，他先仔细的倾听每一块石头所发出的声音，看看这个石头回声是什么样，是清脆啊还是沉闷。这个敲击的声音的回馈呢，就能够判断出这个石头的坚硬度还有它的厚度。根据这个回声，接下来呢他再用凿子凿这个石头，它的力度就要适当的进行控制，以防止这个石头啊被雕刻坏了。甚至有的时候这位石匠在雕刻的时候呢，还常常的停下来用手啊仔细的抚摸这个石头的表面，看看雕刻的怎么样。这个石匠呢清楚的知道雕刻任务的重要性以及他这些技巧的重要性，他甚至也知道只要一个错误的动作 就会带来极大的影响。用力过猛，那这个石头就碎了，那之前雕刻出来的图案也前功尽弃了。那如果力度过轻呢，可能又不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个石头雕出来。所以说对于石匠来说，他的力度，他的判断对这个石头最终成型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呢，对于我们父母也应该要思考，我们也需要在管教孩子、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呢，倾听孩子反馈回来的回声。尤其是在我们父母管教过程中发生冲突，孩子犯错的时刻，我们父母更要留心此时此刻孩子反馈回来的信息。父母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敏感性，如果我们能够去细心的观察孩子的反应，留心的倾听孩子他们的心声的话，我们也是像这个石匠一样，利用这些信息为我们下一步管教孩子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所以说管教孩子其实跟雕刻石头是一样的，石头自己是不能够自身雕刻的。一个孩子要想真正的长大成人，他需要我们父母精心的雕琢。
对，我不懂石匠的这个专业哈，我相信这每块石头他们的硬度啊，他的这种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你敲了之后他可能会裂的。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好多，就是要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呢也不要走到极端的严厉的那方面，觉得说啊，这个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是严格的要求。就是神是有公义的，但是他也有慈爱的，所以也不能抛弃说我就严厉的管教，但是呢不去照顾孩子的感受啊，或者是给他多一些陪伴的时间，给他有赞扬的时刻，给他有温馨的时刻，就是要平衡了。我们要合乎中道，也不可以太过的严厉，也不可以太过的溺爱。
是，如果再做个比喻呢，这个小孩子啊，就像一艘船一样，他在人生长河中呢进行航行，光靠小船自行前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父母呢就是这个舵手，如果我们不掌舵，小船任意航行可能就会在水下碰到礁石。我们管教的这个权威就类似于掌舵，作为我们父母，我们有责任管理好我们自己年幼的儿子，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教会儿子们学习爱神爱人，也要教会他们受人尊敬负责任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圣经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和合本翻译的。那么环球圣经译本呢，它是这么翻译这句话的，要训导孩童走他当行的路，这样他到老也不会走入歧途。
阿们。
将我是你，你亲手创造我的生命，我的诞生本为你所起，可我与生俱来背叛你，然而你是慈爱的父亲，请将我从泥土中高举，使我认识自己的罪行，哭着悔改，我愿归向你。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换成柔性，赐我心灵遵循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意，
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要将我是你，将我陶造可用的器皿，我里面盛满你的救恩，你爱我如宝贵的孩子，可我还是会贪恋世界，软弱万更与梦有背逆，你的管教如疾风暴雨，但你却从未把我丢弃。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你是要将，我是你，带我破碎老我的自己，将我的实心换成柔心，赐我心灵遵行你旨意，让我更加体贴你心意，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你，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这一生只为着荣耀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